欢迎大家来到神学五分钟，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60课，题目是基督教基本教义圣灵的洗礼。你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吗？也许有些人曾经这样的问你这个问题，经常是由那些对圣灵工作充满着热情的灵恩派基督徒提出的，曾经主要是限于五旬节派和神召会教会的教义，如今已经成为众多信徒所关注的事情。新五旬节运动几乎遍及每个基督教派，对教会中圣灵的存在和能力的新发现，许多基督徒感到一种兴奋和更新的感觉。但这种根据人的经验来定义的圣灵洗礼学说却引起了广泛争议。有些灵恩派的基督徒认为，圣灵的洗礼是重生后的第二个恩典的工作，与重生和归信不同，并且它是发生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圣灵的洗礼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它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使用和享受的，但灵恩派人士却说并非所有人都实际上享有。他们认为圣灵的洗礼的特征乃是在于说方言，但在说方言是否是圣灵的洗礼的必要标志或体现这一个问题上，灵恩派内部的人士之间也存着分歧。五旬节派指出使徒行传中的模式，有些信徒显然是在五旬节之前曾有圣灵重生的工作，被圣灵充满并说方言。这种圣经的模式包括在悔改和洗礼之间的时间间隔，被视为所有时代的教会的规范。五旬节派看到圣灵的重生与圣灵的洗礼之间的区别是正确的。重生指的是圣灵赋予信徒以新生命，使死在罪中的人复活。圣灵的洗礼是指着神授权他的子民去侍奉。重生与圣灵的洗礼之间的区别是合理的，但若要使这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成为以后教会的规范，就不能成立了。至使徒时代以来，正常的模式是基督徒在重生的同时获得圣灵的内住和能力。信徒们没有必要在悔改之后寻求特定的第二次属灵的洗礼。每个基督徒或多或少都被圣灵充满，这取决于顺服圣灵的程度。五旬节教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对五旬节的看法不足。五旬节是新约历史上一个分水岭，在旧约中只有少数几个信徒被神赋予工作的恩赐，五旬节那天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在五旬节所有信徒都是犹太人，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同样在之后的浇灌撒玛利亚人的归信，哥尼流一家的信徒们以及住在以弗所施洗约翰的外邦门徒都接受了圣灵的洗礼。最初的信徒们并不认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施洗约翰的外邦门徒可以成为基督徒，因此圣灵的洗礼证实了他们属于教会。由于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都像犹太人，在五旬节一样经历了圣灵的洗礼，因此不能否认他们被包括在新约教会中。当彼得看到圣灵降临在哥尼流的家中所有敬畏神的外邦人时，他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正式加入教会。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第10章47节。五旬节那天以后的圣灵降临和洗礼事件应被理解为耶路撒冷五旬节的延伸，借此基督的整个身体都奉献给神的工作。在新约教会中并不是每个信徒都说方言，但是每个基督徒都被圣灵内住和充满。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2章16到22节。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圣灵的洗是一种特别的工作，它是圣灵赋予信徒能力做神的工作。在使徒行传记载的4次降临， 其用意是所有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都经历同一位圣灵，因此当被视为新约教会的一份子。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实现了先知约珥的预言，神将会赐予他的灵给所有属于他的人，而不是单单给某一群的人。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会讲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保惠师，请大家留意。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回再见。